这个刚刚我们所停的这个三十节啊，就是说当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说，你看见无花果重新发嫩长叶的时候，你就知道夏天近了。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标记，就告诉我们当你看见那个被咒诅的以色列有一天又要复国的时候，那耶稣说你就知道人子就在门口了啊。那么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1948以色列复国，这个以色列的复国是真是叫做神迹奇事，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已经亡国两千多年，世界上没有一个亡国两千多年的民族会重新复活的，没有，只有他。你去读人类历史就知道，他不但复活，而且他的文字，他的所有都是保留的。这个希伯来文，希伯来的语文都还保留着，他们犹太人那个生活的习惯都保留的，啊，像我们中国人现在跑到这边来，移民到这里来，第二代能够讲中文很了不起了，第三代呢，啊 ，forget it， 中文连名连影子都没有，那三代算下来多少年呢？你算100年嘛，了不起了，对不对？你中国人的味道就没有了。你把它算2000年算下去，你还能够找到任何中文？然后你就对这些跑到这边来的移民，你跟他说：“哎，回国啊？”你对啊，他说哪一个国？对不对？你跟他讲第一代你就要回去，有一些会回去；第二代他就要问你哪一国；第三代。你跟他天方夜谭，你把他延续这样子到1000年到2000年以后，你说有一天你要回去，门都没有，懂吗？门都没有。可是犹太人就是这样，他四散天下2000年，他们居然回国重建家园，你说这不是上帝在做，人可能吗？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这是在人类历史的里头，这是最大的一个神迹，最大。你真正去想一想，就用我们中国人四散天下来做比喻来理解，两个平行来比，中国人你过三代多五代，没有人再会回去的了，没有人再会回去。你看犹太人居然会回去，那当然这有它有客观的原因。那么你去研究历史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会发生，都是跟犹太人能够回去有关系的，因为犹太人遭到空前的逼迫，600万的犹太人死于集中营，死在希特勒的手里，这些就触动犹太人要回去，因为他们感觉这时候他们才感觉到流落他乡没有自己的国家是何等的悲惨，何等的悲惨。所以这个两个世界大战都是跟犹太人有关，这都是历史在冥冥之中神在那里主导这一切。你看主导的最后的那个后面的那根线都是为着犹太人，都是为了犹太人。所以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没有错。那么所以这些都是兆头，都告诉我们当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就知道人子近了，然后在这个时代还没有过去呢，这些事都要成就，那么现在就大家很多解经的人研究到底耶稣所说的世代是几年，然后没有，圣经好像看起来没有很清楚的解释，有的人说是40年，有的人说是70年，那么可是还有就是这个线要怎么算，这个起点是从1948算起呢，还是从什么时候算起？这因为 犹太人有两个重要的时间很重要，一个是48年的重新建国，可是那个时候耶路撒冷不在犹太人的手里。犹太人什么时候真正把耶路撒冷夺回来？是1967。所以耶稣说，这个世代还没有过去，你就有两种计算的方法，是从1948算起呢，还是从1967算起？那这个4867是加40呢，还是加70？这都在这些解经的人在揣摩这件事情。那么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来讲不需要去担心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的是，耶稣说你看见这件事情的时候就知道人子就在门口了，干嘛呢？你要准备。所以不管他是怎么算，你我都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你如果知道老师告诉你我要给你们考试，你们及格才能够毕业，学生的问题是什么？第一是什么时候考试，第二呢，好好准备，对不对？好好准备。因为你即使知道某年某月考试，某日考试，你如果不准备呢，你这个知道也等于白知道，没有用。你必须在那个日子之前把所有该准备的怎么样准备好。而且倒过来讲，你真正准备好的时候，你也不怕什么时候考试。因为有一种老师从来不告诉你，你有没有看过这种老师？我以前有这种老师，他说我考试不告诉你的，讲讲讲，他忽然说，哎，书收起来，现在考试，有没有？那个最恐怖，那个最恐怖啊！哎，耶稣回来就是这样，耶稣说我不告诉你，然后我也不知道，只有一个人知道，就是谁？天父知道那个时间几月几号几日，只有上帝知道。耶稣说连我这个儿子，神的儿子都不知道。所以如果有任何一个人说我知道，你就知道他是什么？骗子，胡说八道，连问都不要问，那个一定是大骗子。就他这样一讲的时候，他是个标准的外行人，因为他比谁还厉害？比耶稣还厉害。哎，好多人都干这种游戏的，他一直要告诉你某年某月。在基督教里面一个大异端就是安息日会。安息日会的起家的那个 founder， 他怎么起家的？就是他的预言，他说这件事情是发生在19世纪18不知道多少年，你可以查考。那个发起人就曾经预言过耶稣是在18多少年几月几号要回来。这就是那个安息日会的发起人，结果没有回来，结果他马上又开始解释什么什么什么一大堆理论，就是他要自圆其说，所以自圆其说。所以太多的人在这个所谓基督教的圈子里头来借上帝之名来骗人，太多了。他这样讲的目的总是要叫人谋财谋利，就是要刮财啊，刮财。但是你们不要相信他，不要相信这些事。然后耶稣就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不能废去，也就是说我刚刚讲过的这些话没有一句话要落空的啊，都要应验。但是那时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有父知道。所以这耶稣讲得很清楚很清楚。好，那么下面就是说在这一段圣经里面，耶稣怎么样提醒他的门徒，你们既然知道我要回来，你们要怎么样的预备这件事情。那么有我讲义上讲有四件事情我们要预备的。第一件事情就是29节，做什么呢？这样你们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也该知道人子近了，正在门口了。所以这是第一个点，要干嘛？什么叫做几时看见这些事成就？什么意思？不可以天天睡大觉了。意思是什么？你要注意看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尤其特别发生了跟谁有关的事。 跟犹太人有关的事情。所以要注意看神的选民犹太人他们的历史，他们遭遇了什么事，现在在以色列发生什么事，耶路撒冷发什么事情，眼睛睁大一点注意看，懂不懂？这是第一个你要注意看。很多人根本不看报，也不管，根本就管他什么跟我有什么关系，那你就会叫做蒙叉叉，根本就不知道神在做什么。所有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情你都要注意看，注意看，要分辨，因为你看他们就知道了。因为现在他们最重要的是什么？要重建圣殿，对不对？那么你就要注意看怎么样重建圣殿，谁让他们会建？因为神说一定会建，为什么？因为要敌基督要来嘛，敌基督要来，所以要注意看，你不看的人就糟糕了。这是第一个，二十九节是第一个点。第二，三十三节，他说什么？要谨慎、警醒、祈祷。所以这里讲到谨慎，各有所指的，谨慎是有所指的，警醒、祈祷又有所指的。那么为什么要谨慎呢？因为有很多的假的，要小心，要分辨。你知道这个什么人容易上当？相对的来讲，太聪明，不是，只有笨人才会被上当，聪明的不会上当。什么人容易上当？大人容易上当还是小孩容易上当？当然是小孩。你去读一节圣经就知道，圣经说都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四章，以弗所书四章272页，十四节，四章14节，找到没有？使我们不再做小孩子，中了人的什么诡计和欺骗的法术，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什么异端。所以那么这一节之前呢，就说到只等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认识神的儿子，得以干嘛？长大成人，满有基督的身量，就不再做小孩了。为什么希望我们能够长大成人呢？因为做小孩有一个危机。什么危机？被骗嘛，看到没有？小孩好骗呢。这里说的大人与小孩是指着什么年龄说的？属灵的年龄啊，不是指你肉身的年龄，肉身年龄不是跟这里无关的。属灵的年龄，也就是说你信主，倒还不是指你信主几年，我们有很多的年是很多，灵命很小。因为信主多久了？哦，我老早受洗了，中学就受洗，可能你看看他的样子，一点基督徒的味道都没有的，那个不算的。你要灵命成熟，就是说你要长大能够有吃干粮的力量。小孩就是吃奶，大人呢就是吃干粮，能够分辨好歹。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告诉我们，不要再做小孩，要长大，要成人，要老练，这样呢你就不会吃亏上当。所以今天一个最荒唐的事情，就是很多的基督徒由人摆布，牵着鼻子跑的啊，有一些人自己从来不读圣经，都是谁帮他读的？牧师帮他读的。那个牧师如果他又是胡读一场，乱读一场了，那这些人呢就跟着这个糊涂牧师，叫做瞎子领瞎子，一同掉在坑里啊。太多了，我看太多了。 今天的人都懒得要死，自己不好好读圣经，专门听牧师在那边给他讲。那今天这种江湖牧师有一大堆，所以害死不知道有多少的基督徒，害死不少基督徒。所以要好好自己读圣经，自己去读。可是呢，自己读圣经有一个危机，就是闭门造车，闭门造车就走火入魔。我们已经有这种 case 了，我不要讲谁了。你自己需要读圣经，但是你也同时需要与其他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来，叫做 check and balance， 就是说互相切磋一下，看看自己有没有读了偏掉了太多。读圣经啊，不读固然很糟糕，读的走火入魔更糟糕，更糟糕。我们要在一起彼此切磋，虚心的来请教，看看我读的这个亮光对不对，还是不对，对还不对。所以这个就是叫做谨慎，就是这个意思，要小心啊，要免得被迷惑了。迷惑，因为你看看主耶稣的第一句话，讲这个这篇道的第一句话就说什么，第五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下面说什么，免得有人迷惑你，看见没有？这是耶稣整个回答的第一篇第一句话哦，你就知道这个第一句话就是耶稣放在心头上怎么样最担心的事情。他最担心就是他的门徒会傻乎乎的就给人家骗走了。我看了这些事情太多了，叫人咬牙切齿，气得要死，怎么这么样的人会被骗走？哎，就是这样的人被骗走，都是很爱主的好基督徒，就给人家骗走了。啊，在大陆就骗到东方闪电了，那我们在这里，在美国就骗到西方闪电了吗？真的，这种江湖郎中一大堆，乱骗一场的。你看，现在这些基督徒多好骗了。你只要这样呼一下会倒，他就大就跟着你走了。你这样一按，你会倒也会就跟着走了。你看到没有？很好骗的，管你什么博士硕士都没有用的，这么来两下，这么来两下，哇，如醉如痴哦，跳啊叫啊吼啊，太容易就被骗走了嘛。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第二件事情，要谨慎，不要被迷惑，不要被迷惑。那么什么让我们能够分辨呢？就是你要长大，你要对神的旨意、神的话要清楚，不要模棱两可、半懂、似懂非懂。最怕就是读圣经读到似懂非懂，那随便给人家这样一曲扭，哎，有啊，有道理啊，有道理啊，你就给人家带着走，小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要坚信神的话必定成就，这是三十一节。耶稣说什么？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什么意思？就是说我跟你讲过的话绝对不改。那为什么耶稣要这样强调呢？因为常常你会发现这个外面的环境常常叫我们觉得神的话不可靠。你把你自己放在无色的位置来想想看，我们教会有很多的人都在失业或者重病，重病，那你祷告当然最好就是你今天祷告明天神就答应你，病也好了，就是这个职业不但有了而且比以前更好，钱拿得更多，那感谢赞美主，那每一个人都很高兴。但是常常发现不是这样的嘛，常常你祷告了半天好像都没有，一等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像等了一年一年半了，都还在等。所以这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信心就是怎么样，动摇了，到底我信错了没有，对不对？怎么还这样呢？怎么一病又再病呢？病没有医治呢？所以这些环境上你所经验的事情好像跟神所讲过的话怎么样，吻合不吻合？不吻合。越到后面就会有这种事情， 好像你看耶稣再来这句话讲了多久了啊？两千年嘞。很多人就信不下去了，哦哟，耶稣再来真是天方夜谭了，哪年哪月啊，看见没有？所以你如果仔细的想想看，神好多的话讲下来，老百姓在那边等，等得半死了，等了两千年耶稣还没有来呀，所以你自然而然就开始怎么样，就怀疑了嘛，耶稣到底来不来，这个是不是一个理想或者一种预表啊？耶稣其实是不来的，你们只是要你们信的人不要放弃信仰，所以就用这个好像遥不可及的这一种梦境来把你们的这个心给拉住，不要跑掉，是吗？是吊胃口的吗？常常时间一拖长，你就有这种感觉，你觉得你在好像有点被骗了，但是耶稣在这里说，是环境可靠呢，还是我的话可靠？这就考验信心，信心就不凭眼见。如果你的信心是凭眼见，看周围环境的话，你一定走不下去。因为彼得有没有信心呢？他看见耶稣在这个大风浪的湖面行走，啊，他马上说，我也要来。那耶稣说，那怎么样？你来。他有没有去？他就从船上真的走下去了，他真的走了。可是什么时候开始往下沉呢？他开始看风浪，他没有看主。他能够走的是看眼睛看耶稣的，他就走，他好像就能够超过那个风浪。可是什么时候他开始，哇，风这么大，浪这么强啊，哦，他马上沉，马上下去。所以你就发现一件事情，我们什么时候有信心，是眼睛注意看耶稣的时候就有信心。你看不见耶稣，你看风浪的时候呢，你一定沉。所以信心不凭眼见就是这个意思。到底是耶稣讲过的话可靠呢，还是环境可靠？这是信心的问题。这就是我们到了末世每一个基督徒都要面对的问题。因为到末世你想想看，有大神迹大骑士跟着谁走？假基督假先知走，然后又有逼迫，又有那些东西，所以环境上让你觉得很苦，然后你如果说跟着这个所谓的基督所谓的先知走的话，你的痛苦马上就没有了，逼迫也没有了，就环境就会顺利了啊，人家都会捧你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对的。你如果不承认，你就糟糕，你有很多很糟糕的问题，你的前途，你的这个职业都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到那种情况之下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还是现实一点比较好，何必为一个虚无缥缈的什么主宰来，你就妥协了。现在问题就是，你去读中国的最近五十年，就是从1949年以后，中国基督徒所经过的考验，读他们的见证，你就可以发现，在那个五十年的考验中，很多的基督徒倒掉了。为什么倒？因为现实太可怕了。你如果要坚持相信耶稣是真理，你就是抄家，你就是去下乡劳改。你的前途没有，你想想看，前途重要还是信耶稣重要？你想，当然前途重要，因为跟你吃饭有关系，跟你的家庭的幸福有关系啊。你信耶稣好像太远了，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会有在一段时间里面要接受这种考验。我们的信仰不容易的，它有很厉害的考验临到我们，看看我们的信心到底是建立在什么根基上。是那么耶稣在这里告诉我，天地要废去，也就是这么看，你周围看的这美丽的天地有一天都是假的，都要废掉。可是有一个东西永远不废，他说我的话不废掉，也就是说 在所有一切的事情里面，你要有一个本事能够区别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那耶稣说，我的话就是真的，信吗？我们现在讲很容易，包括我讲也很容易，到有一天考验的时候你就知道不容易，不容易。但是这个是耶稣劝告我们怎么样能够在这个末世主再来回来之前能够顶得住的那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这个点子。这是第三个重点。第四个重点就是要警醒，怎么样祷告。英文的翻译是 watch and pray， 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祷告不是闭着眼睛祷告，我们的祷告是必须 watch and pray， 就是你要看，你要把眼睛睁的眼睛看现在发生了什么事，你看见的事情你才要带到哪里去呢？祷告里面来 watch， 注意看，注意在看教会发生了什么事，注意看以色列人发生了什么事，注意看圣经神的话怎么讲，然后呢把他拉在一起带到神面前祷告，说神啊，求你做事，求你该捆绑的捆绑，该释放的释放，求你保守，让我们不要软弱跌倒，因为现在压力太大。你就会发现耶稣就做一个榜样，我们到后面你自然可以看到耶稣在这个时刻他还剩几天在地上，现在到了已经在这个七天中间了，还剩大概三天了，还剩三天了。而他的这个前途，耶稣知不知道前面三天是什么啊？是狂风暴雨啊，是要祷告如汗如雪点啊，是要他的门徒通通要怎么样远离耶稣了，要出卖他了，要三次否认不认耶稣。所以耶稣所面临的最后的三天是叫做外有什么强敌，因为祭司长要他的命，那个罗马的巡抚要钉他十字架，对不对？内呢，外有这些敌人的仇敌的攻击，内呢有人要出卖他，有人要否定他，所有的门徒都要四散。你想想看，如果你是耶稣，你要怎么过日子？你怎么样面对这个将要临到你身上的每一件事情？你算算，都是要你的命的，不是开玩笑的。好像在那一刻，耶稣所有做的三年所做的功都怎么样，白费了吗？看到没有？门徒带了辛辛苦苦带了三年，到时候否认他，这个通通做鸟兽散，然后自己呢，告人家说你是弥赛亚，你是要来做王的，结果被人家拉去钉十字架要死掉。你从外面来看有前途吗？没有。你真的想一想，在这一刻一切都是光明还是昏暗的？都是昏暗，一片没有希望。从人的角度来看毫无希望，就是大势怎么样已去，大势已去，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只看环境，有没有任何的一件事情叫你觉得可以信得下去的？有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叫你觉得前途光明的？有没有？没有啊。所以你看环境跟神的旨意好像刚刚好相反，现实逼你走到无处可，下一步不知道怎么走，可以惨烈到这样的地步。这就是讲这段话的一个背景。可是耶稣还是勇敢向前，为什么？因为他看的不是眼前，他看的是将来。可是问题在这里，相信吗？当然对耶稣来讲他当然相信，因为他是神，他能够知道未来。对我们来讲呢， 就难喽，因为我们不是神呢，我们是人。可是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你要相信我。所以信耶稣容不容易？不容易。平顺的时候相信耶稣可以，可是当你压力很大的时候，逼迫就在眼前的时候，能够信的人是蒙福的一群。靠我们没有一个信的下去，都走走走就说算了，放弃。但是你要靠主，主有恩典，他不放弃我们。所以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不是你们拣选我，是我拣选你们，这是很重要的一句话。如果你知道是他拣选你，那就不会错了。如果是我们来拣选主，走走就不要了。我们很小心，而且很现实，我们很现实的，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考验，我们心理上要准备好。警醒祷告是耶稣的秘诀。你看耶稣到了这个关键时刻，你往下走，你就会发现马上到了最后一个晚上的时候，耶稣要到科西玛尼园去干嘛？祷告。祷告不是一次，祷告三次。在这种最关键最难的时候，能够过得去的是靠着警醒祷告。他的三个门徒都在怎么样？睡大觉，睡大觉。所以就知道这个整个的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是尖锐的，是叫我们以肉身来讲的话是难以承担，难以承担。但是耶稣却告诉我们要警醒，要祷告，要相信主的话不会变，主的话不会变是可靠的。那就是凭着这个信心我们要向前。这个整个的事情就是还是在信心这件事情上。到底我们说信，这个信是指着什么说啊？是凭什么说的？是凭着感觉神迹奇事呢，还是凭神的话？最终到头来的最后的考验还是神的话，神的话，因为他的话不能废去。那耶稣这段话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什么词？你注意看啊，这个33节警醒，对不对？然后到第34节又说一次什么看门的警醒，然后到35节呢你们要警醒，对不对？到36节呢没有，37节呢再说要警醒。所以这个词是这段话的 key word。 警醒就是说眼睛怎么样长大，注意看，不能怎么样，不能在那里睡觉，不能放松到一个地步就糊里糊涂。警醒就是你对每一件事情都是清清楚楚，不是猛叉叉。所以基督徒到末世的时候一定要有一个冷静的头脑，很清楚 what's going on， 不可以做一个糊里糊涂的人。警醒，不但为自己警醒，也要为全教会警醒，不但为我们这个小教会警醒，要为整个的这个时代的神的儿女警醒，警醒。我们这样就可以靠着主的恩典来度过这个最后的一段日子，因为主来之前主已经告诉我们日子好过不好过，不好过。因为撒旦知道他的日子已经怎么样，日子不多了，他要用全身的本领来跟神做最后的什么一搏斗，最后的搏斗。 所以你就知道这个搏斗是非常非常的惨烈，魔鬼叫做无所不用其极，要把基督徒打垮，那么他的目的就可以达到。可是神要保守他的教会，让我们能够得胜，要我们得胜。所以这个战争是惨烈的战争，我们如果稍不小心就要被这个洪流带着跑。你只有警醒，你才能够抵抗这个潮流，只有警醒能抵抗潮流。所以我们这段话，今天我们交通的这段话，不是只是把它当作一种预言看看而已，不是。这段话是耶稣叫做语重心长，他有很重的心意在这个里头，要告诉他的门徒小心谨慎，好自为之，祷告来度过这一段的日子，这样我们就可以欢欢喜喜的见主。所以他人子有大能力，这在哪一节？26节，看到没有？要看见人子有大能力，大荣耀驾云降临，他要差遣天使把选民从四方，从地极直到天边都招聚来了。所以这是何等荣耀的话，你会发现你必须要看见。今天我们好像外面都是漆黑，黑云满布，不见光哈。可是耶稣说有一天就要破晓，他要怎么样荣耀的再来，全世界的人都要看见他荣耀的再来。问题你相信吗？这是基督徒的盼望，荣耀的盼望，耶稣要再来，这是我们基督徒今天在地上等候主再来的原因，因为他告诉我们他要来。如果一个基督徒不知道主要来，那你就在那边混日子，而且每天的日子过得非常，要么就同污合流，要不然就是毫无盼望，觉得完了完了完了，没救，这个日子怎么过得下去。但是你如果有盼望的话呢，你就觉得这些日子可以过得去。就跟一个人我们以前在学校考联考，对不对？你那个日子怎么过？每天哎呀又热，书又这么多啊，你怎么过？这个常常那段日子我回想的时候就说哎呀。但你要有盼望，盼望是什么呢？有一天我可以进大学啊，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所以你有那一个盼望的时候，咬紧牙关就怎么样拼命读，拼命去准备，因为你知道有一天你可以过这个联考的大关。每一个人都要存着一个盼望，他才就会去努力。今天一个基督徒必须要有这个盼望，知道主要回来，荣耀的回来，这个是主对我们的期望。我们今天就交通到这里，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的话留在圣经上，而且你给我们一个最大的保证，你说天地可以废去，你的话永远不废去。主啊，我们的信心是何等的小，我们对天地很有把握，但是我们就是信不过你的话。求你赦免我们，我们实在是小信的人。主啊，求你让我们做一个尊重你话语的人，也愿意有一个饥渴慕义你话语的人，让我们不但能够去查考你的话，而且能够照着你的话在我们生活中去行，让我们能够做一个把房子建立在磐石上的基督徒，叫我们的信心有根有基，不至于随波逐流，不至于飘来飘去，被牵引到异端的里头。主啊，今天魔鬼真是用许许多多的方法，要不就是逼迫我们，要么就用许多的罪恶来引诱我们，要么就是用许多似是而非的假的道理来迷惑我们。主啊，我们真是发现这个时代是何等的邪恶，但是我们心里面何等的欢喜，因为我们看到你告诉我们的兆头一样一样正在应验中。主，我们就知道你回来的日子的的确确很近很近了，再过片时
你就回来，主啊，求你给我们一个信心，能够坚持到底，让我们能够靠着主度过这一切黑暗的日子，度过这一切好像过不去的难关。主啊，不是我们能，是你的应许，你能够保守我们，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因此我们为自己祷告，也为着你自己的教会祷告，主啊，让你的旨意在这个最后这一段时期能够得胜，能够让你荣耀的回来，让我们能够与你在空中面对面。主啊，我们存着这样的信心来向你祷告，我们深深的相信你要为我们，也为你自己的荣耀来成就你的旨意在我们的身上。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